听众、观众，周末好！今天是2019年9月28号，星期六，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欢迎您收听、收看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陆阳，跟我的同事肖寻共同为您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那么，首先呢，先为您播报新闻：香港社运领袖、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他在9月28号宣布，将在香港的海怡西区参选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黄之锋在香港政府大楼前对香港以及众多的西方媒体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他还鼓励民众11月底踊跃投票，这样就能向香港政府以及中央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他说，告诉他们，我们决心要为五大诉求中最重要的普选，也就是自由选举而斗争。黄之锋说，从社区出发是推进香港民主的重要一环。他说，这便是我在镁光灯以及以外所需的社区的起点。黄之锋现场带领支持者高呼口号，民主实践，社区开始。陪同黄之锋宣布这个消息的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欧诺轩以及众志成员周庭。中国外交部星期六表示，中国希望尽快加入美国所抛弃的国际武器条约，并说中国有责任加入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说过，他打算撤销美国对这个条约的签署。这项条约规范了价值700亿美元的全球常规武器跨境贸易，并且力图阻止武器落入人权侵犯者的手中。这项协议于2013年获得联合国大会的批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4个国家加入。尽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这项条约，不过由于遭到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以及其他保守派团体的反对，这项协议从没有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中国政府高级外交官、国务委员王毅，他在星期五在联合国发表讲话说，中国已经启动了加入武器贸易条约的国内法律程序。中国外交部在王毅宣布之后发表声明说，中国正在努力尽快加入这项条约。声明称，这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武器贸易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的决心。中国外交部说，中国一向高度重视非法武器买卖以及滥用问题，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而且要为维护国际和平以及地区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自从美中两国开始贸易战以来，中国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坚定的多边主义捍卫者，经常斥责美国退出国际条约和不遵守规则。三名消息人士星期五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出牌，这将使美中贸易紧张局势急剧的升级。两位消息人士称，此举将是限制美国对中国公司投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位人士表示，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对这些公司活动的安全担忧与日俱增。在中国庆祝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之前的几天，美国的主要股指纷纷的下滑，其中就包括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它下跌了 5.15%。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摘盘行动是否能够付诸实施。今年6月，美国两党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接受监管，包括提供审计途径等，否则就面临退市。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一直不愿意让海外监管机构检查包括四大国际会计网络成员在内的中国本地会计师事务所。了解情况的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特使星期五提出辞职。报道说，库尔特·沃尔克星期五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之后辞职，美国国务院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沃尔克在举报投诉中被提名，这一举报引发了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投诉称，沃尔克帮助安排了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跟乌克兰官员之间的会面。检举人称， 特朗普在7月25号的电话中寻求乌克兰新总统的帮助，以搜集有关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的犯罪资料，以便损害拜登赢得2020年民主党总统提名和挑战特朗普总统连任的前景。沃尔克经前国务卿蒂勒森介绍进入特朗普政府，并担任乌克兰特使。据财经电视频道 CNBC 星期五报道，美国白宫正在考虑对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进行一些限制。CNBC 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一考量包括阻止美国对中国公司的所有投资，而中国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特朗普的顾问们正在商讨各种选择及其预期的影响，白宫也尚未做出任何的决定。消息人士还表示，限制对中国实体的投资将意味着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监管不力造成的过度风险。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陆阳，将跟我的同事肖寻共同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那么再过几天呢，就是中国的国庆日了。那么在香港的一些中学呢，不打算今年举行十一国庆的这个升旗典礼，而象征香港主权移交的这个金紫荆广场前面呢，则是经常有人在这里挥舞着五星红旗。那么今年这里前国庆前夕，这里的这个情况呢，显得这个落寞许多，因为来自中国的游客呢，因为担心受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影响，人数不如以往。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香港著名旅游景点金紫荆广场，也是许多中国大陆游客朝圣的地方。就在这个广场上，1997年7月1号，五星红旗首次在香港的官方仪式上升起，而旁边的会展中心，则是升旗前一天中英领导人出席香港主权移交仪式的地方。不过，在今年9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在反送中运动持续第16个周末的时候，来这个著名景点的大陆游客极少，许多旅游巴士停在这里，等待迟迟不来的大批游客。偶尔有一辆旅游巴士过来，几名景点摄影师就会涌上前，以10元的廉价用普通话向下车的游客招来生意，但没有被理会。一名懒得上前兜售摄影服务的摄影师无奈地摇摇头，对美国之音说：“你看，就是这样。”会展中心一名保安说：“自从今年6月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以来，来这里的游客就一直这么少，与抗争行动开始前比，游客人数一落千丈。”一名贩卖饮料和零食的人苦不堪言地说：“示威者有五大诉求，我也有诉求，可我跟谁说呢？”不过，在会展中心参加年度珠宝展销会的一名澳大利亚买家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生意远不如往年，但香港民众争取自由与民主的行动值得同情和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来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这个星期发生在香港的一些个事件。那么在9月24号的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他点名批评中国对美国实行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演讲当中呢，特别提到了香港问题。他表示，美国正密切地注意中国处理香港危机的手段。他说，世界各国都希望中国政府遵守有约束力的条约，保护香港的自由、法律制度和民主的生活方式。特朗普总统还说，中国处理香港局势的方式关乎中国在世界和未来的这个角色。全球正依赖习近平这位伟大的领导人来解决这次危机。那么也是在这个同一天，香港的这个民主党立法会议员 邝俊宇，他在9月24号的时候呢，在新界天水围这个地方遭遇袭击。那么民主党当时呢也发表了声明，谴责暴徒的袭击事件。另外呢还要求警方尽快的处理。
今天是应该是这个战中运动的5周年的时间，
是
对。那么战中运动，这个当时的这样一个发起人之一的一个戴耀廷呢，我们那个美国之音也做了一个采访报道，就是说他提到当年的这个雨伞运动给未来，也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这一次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运动，也播下了这个希望的种子，也打下了这个基础。虽然这次这个运动本身并没有强调说要有一个这个领袖人物这样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当局也是对这些当年的这个雨伞运动的这些这个发起人呢，重要人物也是采取了一些这个措施，先措施像这个黄之锋是。那段时间也是被捕，他现在仍然是在这样一个诉讼这个法律诉讼当中。
那么说到这个雨伞运动，那待一会儿呢，香港当地呢将在7点钟，预计啊在7点钟将举行这个战中运动5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我们看到这个苹果日报电视现场传过来的画面呢，这个纪念会场呢已经是有很多人了。说到这个雨伞运动，我记得有一句话，当时这个在街道上持续了这个占领运动几个月之后，组织者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还要回来。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反送中运动真的是延续了香港的这个5年前雨伞运动或者这个战中运动的这个当时的诉求。那么呢，今天的诉求更多更全面
啊。对，这次呢就提出了这个5大诉求嘛。那么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记者在香港采访这个戴耀廷，他当时是这个战中运动的这个发起人这是路透社的一个采访呢，听一下这说，看一下这个戴耀廷呢当时是怎么样谈到今天这场运动会过往这场的。他说他是第一个提出通过这个占领中环的所谓战中来争取这个普选方案的人呢，但是他当时因为这个煽动蛊惑这个公众防扰等罪名，和另外一个这个两个发起人，一个是陈建明，还有一个朱耀明啊，在今年的4月份呢被判监禁16个月的时间嘛。那么这个戴耀廷在服刑接近4个月之后，上个月是获准呢，也已经保释了。他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说，从一些方面来说呢，我们令香港的人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令人们可以更加坚持不懈的为民主而抗争。还有就是这个这个当时的这个战中运动，我们就是说2014年的时候，应该是9月底的时候开始发生的。这是香港的学联还有这个学民思潮他发动这个大专还有这个中学生参与这个罢课，重新夺取公民广场的这个行动，主要的目的还是要真正的实现这个普选。那么当时呢，警方也是实际上也是采取了一些这个手段，比如说也用了这个催泪弹，那当时后来统计说当时用了大概有87枚这个催泪弹来驱散示威者。这次看到这次这个反送中运动的抗议示威中，警方也是用了很多的这个催泪弹除此之外还用了一些在上次这个活动运动中没有使用的一些这个方式，比如说橡皮子弹，还有这个当然还有这个这个胡椒喷雾器等等甚至还有这个水炮那么当时这个当时那场运动也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79天。那么后来大家把那次运动称之为这个雨伞运动。我们看到呢这次的这个比如说831的那天的游行当中，我们看到那天有很多人，就是大家实际上都心有默契就组织起来然后走上街头。因为前一天呢黄之锋等人被抓那么他们 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集结了以后呢，就很多的人大概都穿着这个黑颜色的衣服，还有打着黑颜色的这个伞。当天有一点雨，但是雨不大，但是也是有一个这个象征性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就是承接上5年之前的这一次这个雨伞运动，传递下来的这样一个，就像大小婷刚才说的，说从某一些方面来说呢，5年前那场运动是让香港的人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那么我们继续来梳理这个，本星期发生在香港的这个时间线。那么在9月25号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也就是星期三嘛，分别通过了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个主要内容呢，是对这个提出对，香港是否继续能够享有这个美国给予的一些个在经济上，特别是在贸易上一些优惠的待遇，对这个呢进行免审，那么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么中国呢也对这个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这个外委会的这个现在说是口头的通过吧，表达了一个愤怒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有一个外交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也当场有表述，这是一个9月25号的情况。那么，小姐，关于这个外委会参众两院外委会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你有什么？
当时我在香港采访的时候，那个香港呢，那一天有一个周末的时候，发起了一场这个活动，就是由这个大家呢，就是呼吁一些人这个参与这个行进活动，等于说行进到美国驻香港的总领馆啊，那这是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当时他们的这个可能这个诉求也是希望这个美国能够提供一些这个在这个对这场运动的这个诉求做出一些这个支持。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香港人也明白，我们采访了这个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一天到这个叫民间记者会，那么他是发言人嘛，刚好那一天，那个记者会呢是他们不定期的在举行。那么那一天刚好是在我刚提到这个，就是说他们要行进到美国大使馆，美国领事馆总领馆的这前边去。那在这个活动的前一天，那我们就顺便就问了一下他怎么样看待，就是说美国能够怎么样对香港的人民提出一些支持啊。但是他呢，他这么讲，他大概是说，他是当然希望，如果要是这个事情能够拿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提出法案，那么就说如果能在国会的这个 floor 在国会上面能够进行这个公开的这个辩论，实际上等于说让世人都能够更了解香港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那么但是他又提到一点，他说的是，他说美国的现在美国人民享有的这样一个民主和自由这样一个制度啊，这样一个环境是经过美国人呢在过往的这个不懈的这个努力和争取才得到的，比如说这个当年的这个独立战争，后来还有这个美国内战等等，那么还有这个民权运动的。他说的是他恭喜美国人民享有现在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权利，但是他也提到，他说的是香港人也要靠自己的这个努力来获取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他是这样提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美国国会两院外委会星期三分别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前呢，香港的这个社运人士，包括黄之锋，包括这个歌手何韵诗，他们都这个分别到这个美国国会来作证，以及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场合，更多的像肖鑫你刚才提到了，让美国的这些学者，包括学者，包括中国问题的这个专家，以及呢美国国会的这个议员，更多的了解香港正在发生的这个抗争的情况。
是。
那么我们接着来梳理哈，这个星期发生在香港的或者是跟香港相关的这个事件。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在9月25号的时候，那么在9月26号呢，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也就是在星期四，在湾仔举办了首场社区对话，这是他之前的承诺，针对这个港府这个启动这个对话的平台呢，据这个我们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媒体的报道，当时呢有在这之前有20,000人来报名参加这个对话平台的这个对话，最后呢这个选中了150人，而最在150人出席这个会场讨论的时候呢，能够允许提问的好像我记得是有70个人，那么林郑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我就是参加对话的香港民众，他们提到的最第一个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成立这个继续要求港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香港警方的这个过度执法或者叫滥权的一些个事件。刚才小雪你也提到了，那么在这个对话会当中，林郑月娥呢她继续来这个就是等于是回绝了或者是婉拒了香港民众的这个诉求。
是啊，我们知道这个林郑月娥也通过她的多次这个记者会，我们也有一次这个记者会里边还她也被提到，问你有没有这个权利把这个送中法案条例啊能够收回来，那么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回避这个问题。他虽然说他回答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当时呢大家就是很显然等于说他在很多问题上是没有这个自主权的，等于说他是还是要听命于这个北京中央政府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意见。那么他后来呢我们看到他有最终就说把这个送中条例收回来，而且也同意说要跟这个民间进行对话。另外还提到就是对于这个民间提出来的关于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他不置可否，他就是说现有的这样一个机制里边再增加2名这个人员，这个本身也这个对香港的这个政府的这些做法持有批评者的意见，他们认为说这样子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样的根本上的改变。那么就是说你再增加2个人或者20个人，如果他们没有提审权利的话，实际上是起不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呢他不松口也可能是因为当然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不是非常清楚，但据我们可以看到的外部分析认为他是在很多的这个原则性根本这个大的问题上面他是没有这个办法去做这个最终的这个决定的。所以如果说起来说成立调查委员会，这是一方面事情，他不松口，或许是他自己强硬，也或许是这个他根本就没有权利去这样做。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你刚才提到说因为提到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就牵扯到这个警方的这个暴力的问题。警方的这个执法是不是有过度，那么在这次的这个运动进行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令人关注，而且是港人的诉求中也是强调的一个重点。
是。那么说到这个林郑月娥她在这个9月4号宣布撤销送中条例的这个之前，那么外界呢相信刚你提到了，就是说他自己没有权利做出这个决定，可能是要等着中央政府的一个首肯或者认可。那么今天呢我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有网友就说说呢南华早报已经透露出来了，香港的南华早报已经透露出来了，说呢林郑月娥在9月4号宣布撤中条例之前，习近平他对这个撤中条例呢的撤回做了一个批示，就是同意先宣布这个
先撤回来这样一个
对，所以说呢 就是香港民众以及网友，他们的猜测应该是有一定依据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从这个《南华早报》所透露这个所谓这个内幕消息里边，也可以看出来，的确这是由香港的特首是没有办法来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要由这个北京的最高的领导人来亲自的批示。那么这个也就是这次这个反送中运动，还有之前这个占中运动，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一直提出来的想要争取的这样一个诉求，就是要争取最终的终极诉求，就是要进行真正的普选。那么这个真的普选也是这个五大诉求里边实际上最根本的一点啊，当然里边还有牵扯一些更为具体的一方面诉求，对警察的这个暴力调查等等。但是呢，我们在之前我也有采访过这个香港的这个也不能算是意见领袖，等于说是他们这次这个运动嘛，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通过这个相互协调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面组织起来的，非常的这个井然有序，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第一是这个社交媒体在这次的这个运动中所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大家第二呢就是也可以看出来香港人的这种自律性，还有相互之间这样协调互相的这个协助，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还非常的保持一定的这样一个一定的理念啊，一样的这个就是对理念和诉求的这种不屈的争取，还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是有这样一致的看法，而相互都是在互相的协调帮助当中。那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还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最终达成一个双普选。那么这个普选本身呢，实际上是保证能够实现这个香港人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享有民主和自由的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当时我就刚才说的，当时这个有就是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一些这个channels， 等于说就是不同的人在上面组成不同的人群，在上面讨论一些不同的事情，然后具有具体的运动进行这个协调和安排准备这个情况。有一个 admin， 他们 admin 就是每一个 channel 的这个一个主持人采访过其中一个人，他问过他，我就说如果比如说这香港人现在游行这个争取的过程中一再强调说五大诉求缺一不可，那么如果真的说五大诉求你必须要每一项都要政府给你这个同意或者是承诺的话，如果不是很现实的话，那你有没有可能说的是那我只需要这个其中比如说有三项或者四项如果你能够满足的话，你们可不可以同意有这样的情况。但大家的这个在对外的这个一致口径应该是说还是要这个缺一不可。但是呢这位这个 admin 他本人他说的是这是他个人观点，他不能够代表这个香港整体的人。他认为这五项里边最终极的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个普选的这样一个诉求，如果普选的诉求能够得以实现的话，其他的几个诉求实际上都不是这个就等于说迎刃而解，就是说不可能可能不会发生那样的情况，也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你有这个普选了以后能够真正代表香港人民的话，这些问题都会解决哈。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为您连线目前呢人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易华，为他呢请他为我们做这个现场的一些介绍。
好的，陆洋，
易华你好，听得到，易华你好，你辛苦。
好的，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香港金钟政府总部外面的这个联侬墙。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我身后呢就是这个联侬墙的部分呢已经这个许多的这个抗议者已经发挥了他们的创意呢，不管是在从天桥上这个拉了布条，还是在旁边的这个墙上呢都已经贴满了他们的这个海报，还有一些这个便条纸来表达他们的诉求。那么今天呢其实同时也是这个雨伞运动五周年的这个 纪念。那么在5年前的这个9月28号呢，这个香港的抗议者呢是走上了街头，就在这里，就在记者站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进行了集会。那么当时呢，警方是向这个抗议者发出了第一颗的催泪弹。那么在第二天9月29号的时候呢，引发了更多的抗议者和示威者选择走上街头来争取他们的政治诉求。那么在今天呢，5周年之后，时隔5年，这个香港人民众呢再次的选择了重回的街头，来表达他们的追求这个自由和民主的这个政治理念。大家可以听得到我背后呢是播放了这个在这一次的运动当中可以说是爆红的一首这个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那么刚刚在5点50分的时候呢，这里现场呢是这个开始唱起了这首《愿荣光归香港》。因为呢这首歌呢在5点50分的时候，5年前5点50分的时候呢，是警方发出催泪弹的那一刻，因此呢大家是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唱这首歌，同时举行这个默哀1分钟的这个活动呢，来表示对5年前的这场运动的一个纪念。那么在稍后呢，现在是大约在6点30分左右的时间，在半个小时之后呢，在金钟这个政府总部不远处呢，也就是这个金钟天马公园呢，这个也还会发起另外一项集会活动，是专门来纪念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5周年。
那么一会儿我想问一下一会儿，这次的这个这个秩序怎么样？就是现场的这个秩序，还有这个警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安排？
是的，目前呢，就从这个4点钟开始，是所谓的这个联农墙的这个活动开始哦。那么，现场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示威者呢，可以说是这个在现场人非常的多，大约有这个上百人，甚至可能上千人的在现场这个来这个参与这个联农墙的活动。那么现场的气氛呢，一直都是相当的平和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暴力冲突这个出现。那么现场的警力呢，我目前在我看到的范围之内呢，是没有看到这个警方的这个警力戒备。那么这个现场的这个整个氛围都是相当的平和，甚至可以用温馨来形容。除了播放这个背后的这个《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之外呢，在不久之前呢，这个还有一些民众哦，热心的民众带了自己煮的这个红豆汤来发送给现场的参与活动的这个示威者和抗议者。这个整个气氛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背后的这些抗议者，就我身后的这群人呢，他们基本上也都没有这个身穿这个所谓的这些防护措施，大家是以一个很轻松的这个很平和的心情来到现场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因此呢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这个暴力冲突的感觉。
应该是说7点钟开始，现在还有人不断在进入现场。
是的，
现在我们到时候
是的，现场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那么这个集会的活动是在附近不远处的天马公园。那么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在政府总部外面的这个联农墙，这个距离呢大概蛮近的。但是呢，这个稍后呢，我们也会到这个天马公园来一看这个现场的集会的状况。
好，谢谢易华。那么稍后我们也可以再了解一下，等到7点以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天马公园集会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谢谢。
好的。
VOA 记者。那个李易华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连线报道。
好的，谢谢陆阳和小群。
谢谢易华。但稍后见。那么说到这个，说到这个战中运动的这个5周年，现在目前呢，这个正在这个香港金钟的这个天马公园，在7点钟的时候会举办这个。纪念活动。那么刚才呢，我通过这个《苹果日报》的这个现场传过来的这画面也看到，这个公园里面现在已经真是很已经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民众，要参加这个。说到这个战中运动，那么延续到今天的这个反送中，刚才呢这个消息你也在这个说到了这个对话的时候，说对话评林陆运娥在星期四的9月26号的这个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刚才也注意到，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现在呢这个场面，香港的场面是比较平和。刚才易华也提到，是可以用温馨这两个字来形容。
那么刚才你提到说这个对话呢，对话说有多少他们抽中的，有这个中签的有150个市民嘛，但是他是其中30个人抽中了发言的签，
30个人。
对，我看他那个媒体报道说这个150他们是通过这个抽签来决定说由谁来进行这个提问嘛。 那么我看这个香港媒体报道说，有一名这个女士在这个3分钟的发言里面就指责这个林郑月娥失政失当哈，她说得很激动，她当时对林郑月娥说：“习主席都耻与你为伍”，就说出这样的话。那么可能纵使她可能简化了这个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说指到这一位提问者。但是也无可否认，这个他的这个言论确实也反映出了这个不少这个市民对于这个政府的这种怒气。我们知道，这次运动当中，实际上也看到有不同人群，是因为不同的这个境况走上街头的。但大家呢，在外面对这个政府提出的这个诉求是一致的。实际上呢，这些诉求最根本的就是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真正的这个由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这个意见的议员，还有代表自己意愿的这个政府，民意的政府能够为自己的这当地的这个人民做出真正的事情这最终的这样一个理想啊。
那么，这个林郑月娥她在这个9月26号的这个第一首场的香港社区的这个对话的时候呢，他在回应，当时民众提出的继续，由，这个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个警方的这个，滥权的这个做法。那么林郑月娥当时回应呢，她说，继续的是由这个，监警会来这个做调查。她当时是这样说的，她说，独立调查委员会是一个方法。那么，独立的监察会也是一个方法，而且近日呢，这个监察会已经增加了透明度，又增加了海外的专家，希望呢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给他们几个月的时间，让他们做出处理。那么据你的了解，据你的采访，这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和林郑月娥这个特首所说的这个监警会，它的独立性有什么不一样？而且它是不是真正的具有这个独立性？
就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批评人士认为，就是说所谓这个监警会呢，你现在的现有这个机制里，这个监警会，他们认为是没有办法能够保证这个对警方的这个是不是执法过当或者是有暴力倾向这方面能够做出这个比较公正的或这种判断和调查。那么，从林郑月娥在记者会里边一再对这些所要求所做出的那个否定的这个回应，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一直是在这个为这个警方在做辩护。他在一次这个记者会上，他说他看到前一天的这个。这个有次比较暴力这样一个这个当时的一个一场这个冲突当中，他认为他说他一直在看，他没有觉得这个警方有什么有什么过当执法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外界当然的观感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报道，其实有提到一些这个有些具体的问题啊，甚至是对于这个记者也是有一些这个威胁，比如说，我们这知道有一个外电的这个在当地的一名摄影记者，他的助理就是当时在应该是19号9月9号的时候在，在湾仔和中环的那个地方发生了这些这个局部的这种冲突，当时有一些这个人在地铁车站里边进行了破坏，那么警方也采取措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镜头里边可以看得到，这个是香港地铁站内这样情况。你看现在这个警察呢，他们拿的是这个盾牌，他当时可能也是跟当时的就是那一次是第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有一些这个人在这个公共场。就是公共的场合场所里面进行了这个破坏的活动，当时警方也出动了很多的警力，去进行这个和去当时这种去到现场。那我刚刚提到这位记者，他说他的助理呢，就是被警方 被拖到这个媒体的这个警戒线之外之内啊，然后就用脚去踢。可能是因为那位助理身上没有穿这个
媒体
黄
人，
颜色的衣服，没有写媒体的这样一个标识。
嗯，嗯。
在另外一位这个警员大概应该是知道，他们在踢的是一个记者的情况下呢，然后那个警员就对那些对这个记者这个进行脚踢的这几个警员大喊，让他们不要再踢了，
嗯，
才让那个助理，那么摄影助理才离开现场。
嗯，
那么，我离开之前，等于说香港地铁里边一直还，就是没有这样子这种紧张的气氛。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苹果日报》的现场这个画面。那么今天就是周末嘛，我们看这个地铁站里边现在这个防暴警察拿着这个盾牌在里面，可能
嗯。
是做好这个戒备啊，
嗯，
就是怕有这样的情况再继续发生。
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这个香港人也是对于这个政府对他们提出这个诉求没有做出他们认为这个满意的这个回应，然后他们还是对于这些情况表示感到并不可以接受，
嗯。
所以呢，他们像这样的情况，每个周末的时候都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发生。
嗯，
那警方也是为这些事情而在疲于的应对。那么可以说，林郑月娥所说你要跟这个公民之间进行对话，那民众需要解决的问题，你并没有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应。
嗯。
那么这样的问题怎么样子最终是不是能够得到解决？那么这场运动将来还会要持续多长时间？
嗯，
那这个呢，政府需要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是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哈，《苹果日报》它在这个地铁站传过来的这个现场的画面，我们看到在地铁站这个大厅里边行走的绝大多数呢都是年轻人，他们这个有的穿着黑衣，有的呢就是穿着这个非常平常的这个衣服，非常平和，没有任何。这个暴力的这个举动，刚才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他在这个现场解说当中也提到，这个暴力活动，所谓的暴力活动，也就是警察或者是防暴警察或者是特警，也就是香港那个速龙小队出来执法的时候呢，通常它是有规律的，通常是在几点钟我忘了是8点以后还是9点以后。没有观察，那现在呢？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地铁站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平和，
对，平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是周末，因为这个我们根据这个反送中运动以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平日，大家在平日工作生活中，你到地铁站或者在街上行走，你并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样和往日不大一样的
嗯。
地方。香港人感人非常的这个守秩序。平时很守秩序，在这次运动中也是，表现出他们的这个高度的这种自律性，还有
嗯，
这种素质。等于说就是平日大家工作该工作还是要工作，到周末的时候总是有些事情发生。但是大多数的这种，这场运动参与者实际上就是民众了。你要说这场运动参与者，那么就说，这个大多数的民众都在参与。那有的人是上街，对吧？有的人呢，是通过别的方式在进行这个支持，
嗯，嗯，嗯。
那么还有一些人就是官方在一直指责的所谓的勇武者呀等等等，官方也应该去，应该去仔细的去想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这个勇武者他们到底心里是怎么样想的？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媒体采访的报道，就是采访到这些勇武者，对他们这个想法也做出了一些这个披露。他们是一群这个，他们就是从外界人看来，就是他们不大讲话，
嗯，
他们只是行动。那么这个行动本身也不是这种漫无目的的随意的这种破坏行动嘛，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然
嗯，
无政府主义的这种，对于这个政府的这种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条件的这样去反对这样一个情况。
嗯嗯嗯，
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之所以做这样的这种行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拒，已经看不到这个未来了。
嗯，
有人被迫到了一个这个接近于绝境这样一个地步，并不是说他的生命马上就要受到威胁，而是说他们看不到接下来，这些都是年轻人嘛。
嗯，
这些年轻人看不到未来。为什么说香港人看不到未来？就是香港有很多就是这个民生方面的问题，这次这个运动中也是有很多人提出来，就是说香港的比如说年轻人的这种生计方面的问题。
嗯，
年轻人在这种香港这种非常非常昂贵的这种楼市里边，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看到未来，自己有一个家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你当一个年轻人看不到未来，有这样一个可以为之奋斗或者是努力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他会觉得非常的这个灰心，甚至是感到绝望。所以呢很多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行为的根本可能需要政府去要去考虑。如果你真的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说把这些人要打压下去，我们并不是说要宣扬暴力，而是说你要看到这些年轻人这个本身采取这种国际行动背后的这个原因，你政府是不是有问题？
嗯，
是不是需要做出一些这个实际上的这种事情？
嗯嗯，是对这个香港勇武派这些个年轻人的这个看法，刚才你说的是观感的这个效果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解读。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方面呢，把他们说成是暴徒，而这个另一方面，把他们说成是这个勇士。我也看到过这个，我忘了是哪个媒体采访他们，其中一位这个勇士他这个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其实他也害怕，但是呢，他的这个现在的行动是为后边的人来争取权利。像他肖旭你刚才说，就是这个香港的一些个经济问题，越来越高的这个生活成本，包括住房成本，包括这个消费这个日用品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让他们看不到前途，甚至是对前途非常的绝望，其实呢，才引发了这样的这个目前的这种政治上的诉求，说来说去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现有的这个制度可会，这个助长了或推动了目前香港的这种经济的现状。
那我们看，曾经在这个运动进行到这个当时如火如荼地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这个应该是彭博新闻社当时对或者 CNBC 我记不是很清楚，对这个一名这个经济学家进行采访，就对香港那个局面做了一番这个分析。那么这个是这应该是这个戴国忠先生他谢国忠他应该以前是这个大摩在这个这个大中华地区，他在新加坡那边曾经做过这个首席经济学家，他现在是独立的经济学家。他当时对这个媒体说，他认为这个是根本问题是这个香港政府和这个地产商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他认为这个像这个政府和地产商之间这种关系导致这个房价就是高到了这种高不可攀的这样一个地步，让这个年轻人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有未来，就等说这个房子从房子这方面来看到这样的事情。当然这个是他个人的这样分析，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港府和还有一个地产商，这个香港的这个房价等等这种还是相当复杂的这样一个问题，可能里面也牵扯到很多这个既得利益的这种问题。这就是说你如果要是真的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要动到很多的这个方面，那并不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那是不是中央北京当局有没有这样的意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政府没有在这些比较大的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做出什么样的让步。那即便是把这个送中的这个条例收回来，它本身也是没有触及到这个这社会问题最根本的这个方面。这个反送中这个送中条例只是 只是激发了这一次运动的一个契机，并不是这个条例本身，实际上是香港认为威胁到他们的这个，可能未来的这个自由和安全，然后同时呢，就把这整个的不满情绪全部都暴露出来，然后带动起来，才引发这样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抗争的这样一个局面，
说到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众的这次的反送中，刚才那个消息你也提到，有的经济学家，包括这个，我相信，香港的现在的这个特别行政区的政府以及中国的中央政府，他们现在都在讲这个是反送中的理由是出于经济原因，比如说。高房价，刚才也说了，这个让年轻人看不到出路，看不到没有盼头，那么对于这个观点，我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以及在其他有些媒体的报道当中采访的这个相关的人士，他们不同意这个说法，就是呢就是认为，经济因素不是这次这个或者说官方试图用经济因素来掩盖最根本的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是一个这样，当对一般民众来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这样一个因素了。等于说的说，你如果现在去香港街头去找到一个参与者进行采访的话，但每个人都会跟你讲出说我们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一定要去诉求。那诉求本身还是要这个付诸于就是你这个民生本身。那么这个民生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如果要是这个民众能够在一个相当的这个这个，比如说吧，就说房价。那么这个房价，如果大家觉得自己还通过努力还有办法去来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家，这本身也是一个就会减低这样子的这种不满的情绪的发生。这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当然，就是说的这你是强调这个。这个政治诉求本身，是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说，这个把这些很多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最终的根本呢，抽象化，那作为政治的这个语言来表达出来，这当然是你可以说这是最终的，而且是最重要的这样一个诉求。当然呢，你要保证这些诉求或者民生的这种安定，那你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么还要需要有一个这个民主的这样一个环境。那香港人等于说，过往是在英国的这个殖民统治之下，很多时候，这个国内有这个媒体也说，啊，你们香港人在这个，这个英治时期也没有享有过民主。这个香港人知道，但是这并不能够作为一个，你香港人没有这个权利去享有民主的这样一个，这个理由嘛。就是说，你过去没有享有民主，那你现在也没有权利享有民主，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这样一个说法。还有呢，有些人提到说的是，这个英国人在离开香港之前，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就是香港不管怎么样讲，香港成为一个繁荣的这样一个国际化都会，成为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金融中心。它本身也反映出这个香港人本身这个努力，跟香港人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香港的这个环境，这个地位，也是香港人自己，这个通过很多年的这样努力，这个建造起来的。那么香港也是一个很完全，这等于说是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法治社会，这个是香港人非常这个自豪的一点。那么，香港人通过这个运动本身，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香港人的自律性和协调性，他们对于这个法治观念的这个，这种领悟，都是相当的有这个，等于说这个是有这个深厚的基础在里面。所以呢，就是如果送中条例本身是一个让他们觉得也有威胁，因为这个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就是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说为什么这会有威胁？大家都很清楚。说你中央想要抓人的时候，你通过罗织一个罪名，把他引渡到中国内地去进行审判。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内地的这个法治环境并不是 这个令人满意的这样环境。
嗯，
好，那政府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随意的像口袋罪就把你定罪，然后把你扔到监狱里去，这个外界都可以看得到，都非常了解。香港人也害怕将来香港本身也变成这样一个情况。
嗯，另外这个引渡到中国之后呢，在这个嫌疑人，所谓的嫌疑人能在请律师见家人这方面都非常的困难。
是。
嗯，并且是有很多的先例。那么我们接着这个梳理这个这个星期的时间线。
嗯，
那么在昨天9月27号呢，香港民众在中环的爱丁堡广场举行这个集会。那么这个集会的诉求呢，就是继续的要求港人这个声援在新乌岭被捕的这个人士，要求这个对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做出官方做出这个进一步的说明。他们呢，这个我在网社交平台看到，就是说在昨天的这个集会上，有人就代表被捕人士宣读了一个他的声明。他说呢，在这个新乌岭的这个拘留期间呢，他的四肢被绑在四条这个桌角上，然后呢，起码有两个警察呢对他进行性侵。尽管这个他的说法我们没有得到求证，但是呢，这是9月27号，香港，在这个中环爱丁堡广场民众集会的这个诉求之一。那么这也是涉及到我们既这个不断提到的这个香港民众要求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警察的这个包括这样的这个做法，等于是突破执法底线的一个表达。
是。刚才呢我们提到就是说关于这个房屋的问题，其实林郑呢当时他在这个他在救人的时候，他还提出所谓这个安居方面这个情况啊，在这个他和民间对话之间呢，也有这方面这个情况。我们看在香港这个媒体的这个批评报道，就是说这个举例而言，他是难以安居是很多香港人的这个写照，也是民怨积累的一个大的根本的这个原因。对于这个房屋问题呢，林郑就任特首之后高调提出土地大辩论，但是呢这个批评认为他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对于全面回收这个坟林高尔夫球场、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这个闲置农地等获得社会支持的增加土地供应手段，势如未土，到了修例风波演变到当下的境况。这是香港本地的这种分析，也是提到这个民生最根本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林郑月娥当时在施政的时候提出在这方面要做出一些这个大的变化，但是呢却畏惧没有去做出这个实际的行动，才会导致今天这个情况。这也是刚刚提到的这方面这个看法。
那肖姐，你刚才提到这个在这次的反送中这个抗争过程当中，那么有呢很多年轻人是到现场进行一个诉求的表达，还有一些人以其他的形式来支持这种那么呢这个呢比如说我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忘了在哪天，这个港铁它关闭了这个香港的这个地铁，然后停运了这个香港的从机场的这些始发的这个公交车。那么香港呢有一些民众他就自发的开着私家车到这个让这个抗争者，年轻的抗争者不得不徒步回家。那么有些很多的这个不约而同
就开车去给他们送他们回去
那么各位听众观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风云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